中国大陆自月底三月初开始面临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从三月中旬至今，全国累计报告新增病例已经过万，波及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三月十三日，深圳市政府突然发出公告，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小区、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自三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期间，全市人口非必要不离心，确有特殊需要，一律凭二十四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离心。深圳有常住人口1700到1800万。计划要在三月二十日之前完成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当日宣布暂停深圳龙华科技园、观澜科技园两个园区的生产。这两大园区主要负责代工苹果公司的 iPhone、iPad 还有电脑。曾经被誉为疫情管控最人性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亦都不能够幸免疫情来袭。上海交通部门13号宣布所有客运站14号开始暂停运营。1月份上海曾经有过一个小高峰，后来得到控制。2月中旬之后确诊病例又开始攀高。3月中旬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网民说，这轮疫情是由于作为隔离点的上海华庭宾馆管理疏漏引起，造成大规模扩散。虽然无法证实源头，上海新增感染者连日以三位数字的攀升，造成多个小区被封，市民被要求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比邻上海的一些江苏城市如无锡、南通，甚至要求民众举报来自上海等疫区的人员，最高奖金超过10000元。为了缓解上海市的疫情防控压力，民航局宣布自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一日期间，各行东航等五家航空公司22条航线106班航班入境点将会由上海浦东机场调至成都、大连、福州、昆明、重庆等12个口岸机场。吉林省亦都面临形势非常严峻的疫情挑战。3月初开始，吉林省每日新增感染人数持续过千。吉林3月14日下发通告宣布封省，禁止本省人员跨省跨地区流动，中小学及幼儿园全部停课，居家开展线上教学。人口大约900万的东北工业之城长春市亦都宣布全市机关居家办公，企事业单位停止运营，学校停课，公交、出租车、地铁停运，全市小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日本丰田汽车14号表示，位于当地的工厂停工，重启生产时间无法确定。吉林省长韩俊14日在疫情防控会议上面说，要一周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吉林省目前已经有包括吉林市市长王路在内的1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遭到撤职和处分。
现在但是说都这么问责，所以说呢，这国安也战战兢兢的，就是说天天是去为这个事承担压力去。现在国安非常那个难受，特别是卫生部门的国安
目前都这样来到问责，官员亦都战战兢兢的，日日为这些事承担压力。目前官员非常难受，特别是卫生部门的官员。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并没有必要的，目前成了怎样呢？只要有病例闹事的严重就要处理，干部显示对这个事的重视，显示要给官员负责。广州郊区市民方先生是一名经营零食小吃的电商，这一番疫情令到他切身感受到了封控给了生活带来的压力。虽然他仍然可以在广州市内活动，但是日常供货就是来自对岸的东莞大朗镇。大朗已经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目前和广州的交通处于暂停状态。
东莞如果要游泳到我们这边来，他们就叫做偷渡。现在广州这边还没有封控，但是东莞那边跟深圳已经封死了。
东莞如果游水到他们这边，目前他们就叫做偷渡。目前广州这边还没有封控，但是东莞和深圳那边已经封死了。方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很为自己的生意感到愁苦。
我们现在都已经拿不到货了，现在已经那个包装材料已经拿不到了，因为全部在东莞生产。我们都很担心，如果这种情况不会到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付了钱了。
就話佢哋目前都已經攞唔到貨啦，包裝材料已經攞唔到啦，因為全部要喺東莞生產嘅。目前佢哋都好擔心，唔知道呢種情況要拖到邊個時候。佢哋已經付咗錢，佢哋準備發貨噶，第日就話俾知要停工，唔能夠發。方先生又話，按理話佢可以選擇退貨，但係佢並冇，因為揾到一間合適嘅都係非常之難。目前他們的計劃亦都延誤了。世衛組織前顧問徐先生表示，他擔心中國嚴苛的隔離政策會非常影響民生。
這樣下去，經濟上很難承受的。一些小店啊、小鋪啊、一些主要的小商業啊、私人企業，這個都不行了，都承受不了。那麼再有一個就是，我們衛生系統本身也承受不了。
他说这样下去经济上可能很难承受，一些小店铺、小商业、私人企业都不得了，都承受不到了。再一个，他们卫生系统本身也都承受不住，医生活活疲劳死，今日做核酸，明日做核酸，有些城市今日援助这个城市，明日援助那个城市。广州的方先生说，他虽然也都担心屋企里面的老人家的健康问题，但是周围有很多人因为严厉的封控生活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他说那些还要还房贷的怎么办呢？还有车贷的怎么办呢？子女上学去交学费的怎么办呢？都要考虑的，人家要开工才有钱，不开工的钱从哪里来呢？三月初，位于闵行区的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出现阳性病例之后，员工全部被封闭在公司六日，不能够回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大批员工集结并且用扩音器喊话，批评上海市政府将所有的责任归给企业，防疫的政策缺乏人性化考量。一位员工在视频之中高声喊住话，没人管他们，他们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有病的、冇病的都住在一起，这里还有弟弟哥、有孕妇，还有有病的人。中国大陆不少网民表示已经对持续清零感到疲惫，表示支持和病毒共存。在网易新闻界面，关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评论区，一名网友抱怨说，看住就嬲了，天天除了封就是隔离，还给不给人工作，给不给人生活呢？另一位网友就留言说，除非好像北韩这样不跟外界来往，否则之后就只能够日日做核酸，经常封城封小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17日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面说，要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压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教授金东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确实有很多人对中国大陆严厉的清零政策表示疑虑，但是他认为这种政策的出台有一定的道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的原因。第一，同香港一样，老人的接种率比较低，如果他们不完成这个提高，就会好像香港一样发生大量老者的死亡，这样的话也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所以他没办法不继续这种清零的政策。金东彦又说，第二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太大了，资源分配亦都很不平均。他说，如果说有大量的病人，即使他们没什么重症，可能亦都会造成这个医疗资源的挤兑，和造成对医院体系的冲击，最后造成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将中国内地每一个城市乡镇都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医疗设施。最后他认为，对国产疫苗有效性的担忧使到决策者无法有足够的信心采取开放政策。中国疫苗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它的效果可能是比不上其他的疫苗，这样使到一部分科学家和决策者对这个没有充分的自信，在疫苗的保护力稍逊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发生重大的问题，这点目前还不能够确定。前世卫组织顾问徐先生表示，他认为目前的严格清零政策不可持续，并且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这个清零的讲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不对的，清不到零的。他认为不单止要放弃清零的想法，大规模检测核酸也都没必要。目前这个传染性这么强，检测呼吸 到传染病冇必要噶。呢、这个检测点样办咧？应该只系对去睇病嘅人进行检测，症状比较重嘅人住院，一般轻症嘅并冇症状嘅翻屋企留住啦。中国国家卫健委15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提出轻型病例集中隔离管理。根据病情确定隔离管理和治疗场所，不再要求轻症病人前往定点医院治疗，被外界解读为释放出防宽防疫管控的信号。在这个之前，第八版的诊疗方案已经用了近一年。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就此对媒体表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们的防控原则就会越来越精准，标准的改变使到感染者隔离时间大幅度降低，既令到感染者尽早回归正常的生活，亦都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甚至挤兑。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